现在这个世界面临的许多的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啊，比如说人口问题，显然世界上已经有过多人了，这个导致了人类的活动过于频繁，导致全球性的这种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然后又引起了重大的这些环境问题，比如说气候变暖、臭氧层啊破坏、酸雨，还有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被剪离、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还有这个衰退问题，土壤衰退、水资源短缺污染。那从社会上来看呢，就有这个金融的问题啊，这个金融危机啊，还有这越来越频繁，还有这个国际秩序的体系变革有关的政治问题、恐怖主义、核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毒品泛滥，这个难民潮，还有卫生问题、贫困问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摆在我们身边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问题。那么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一切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应该这个采取一个消极的态度，不闻不问，还是呢积极的投身在当中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世界产生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的罪，这是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人犯罪了，就与神为仇为敌，就产生一切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神呢，他有解决的办法，而且也制定了解决的这个步骤。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总共要有两次。那么第一次来呢，就是说主要是完成对付罪的工作，拯救人脱离罪，那么叫人得到新的生命，叫我们先重生。那么第一次来的他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他的制度，没有去对付社会问题。那么将来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是解决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社会问题，并且更新一切的社会制度、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是要彻底的解决。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现实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因为我们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像还愈演愈烈。这个世界就好像一条又大又破又旧的船，好像充满了破洞，随时就要沉了。那么当船沉的时候，我们是救人呢还是救船呢？那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当然是两样都想救，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那救哪一个呢？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条船没用了，太破旧了。那么你把一条破船救上来，无非就是破洞烂铁，机器也废了，没处好了。所以呢，我们的态度就是救人不救船了，把人救起来，船就不要了。而且呢，我们的船中要另造一条新船。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当今这个世界的看法。那今天世界上一切的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制度问题是完全不能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它。当主所造的新天新地来的时候，这个旧天旧地带着一大堆的这些没解决的旧问题，自然就都解决了。圣经呢明确的教导我们这些信徒要服从世俗的权柄。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13:1。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么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赐予的。 每一个政权的存在也都是要完胜。那么地上的权柄呢，它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任何一个政权，不管是民主也好，这个共和也好，专制也好，独裁也好，不管它是经过选举也好，任命也好，还是革命也好，侵略也好，这个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这些没有一个能够存在。所以呢，人人当顺服他，实际上就是顺服允许这些权柄存在的神，目的呢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就是这个顺服啊，这个在这个原文在这里上重要强调的是这个态度上的服。我们来读一下提多书三章一节。提多书三章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二章13-14节，彼得前书二章13-14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臣宰。我们再来读一下《使徒行传》5:29，《使徒行传》5:29，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这里“顺从”的，这在原文当中是重点强调这个行为上的从。前一个这个顺服呢是指态度，这里是指行为啊。这个如果政府超出了他们在地上的权柄，开始干涉到教会属灵的职事了，比如说这个阻止信徒聚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出来的榜样。约翰福音6:14-15，约翰福音6:14-15，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摩西在《申命记》18:15当中预言：“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众人呢，他知道这个应许，那么又看到了主耶稣像摩西一样在旷野当中供应食物，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想到主耶稣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一位先知。这个先知的原文前面他有一个冠词，就是指的就是生命记18:15所应许的那一位先知，不是什么任何别的先知。那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这个为奴之地。那么现在呢，这些犹太人也希望主耶稣能够像摩西一样，把他们从罗马的残酷统治下面解放出来，所以呢，他就要来强逼他做王。那么人呢，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事， 但是呢，主耶稣却是根据父的旨意来做事，他不会去根据人的需要去满足人，因为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好，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8:36。约翰福音18:36，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属呢，在原文的是指来源。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就是说我的国不是从世界来的。就是说主呢在这里他表明他的态度是他不摸这个政治，不寻求地上权势。连魔鬼撒旦要给他地上的这个国的时候他也拒绝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马太福音4:8。马太福音4:8，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呢，他愿意把世上的万国拱手相让，就是让主耶稣呢不必去走那个十字架的苦路，也不必经过属灵的征战，就可以建立比罗马帝国还要伟大的国家，那么让这个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在主耶稣的这个公义的治理下享受平安幸福。那么主耶稣就面临的，当年他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那么他是要做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呢，还是做一个能够立刻统治天下的弥赛亚呢？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做出的选择，他宁愿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一个钉十字架的弥赛亚。那么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呢，也常常面临同样的选择，那么是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追求属天的国度呢，还是靠人的努力建立在地上的公义国度呢？那么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就说应该跟从主的榜样，也随从使徒的榜样。圣经里面没有一处记录是有使徒参与了世俗的政治活动，但是呢还确实有这个从政的基督徒的例子。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8:27-38。使徒行传8:27-38，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一个机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啊，这个是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重振基督徒的例子啊。他这个呢是先重振后施洗，但是呢，相信这个太监他的这个经历也都是神的安排。那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的基督徒政治家的例子，就是英国人叫威廉威斯佛斯威伯斯威伯佛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个人，是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慈善家，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是在1780年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成为约克郡的国会议员，是当时首相小威廉皮特的好朋友。那么在1785年，他经历了一次重生的经历，成为一位福音派基督徒。那么威尔佛斯承担使命，他成了英格兰废除奴隶运动的领袖之一，领导国会内的废奴运动，对抗英帝国的奴隶贸易，在1807年亲自见证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通过。他同时呢还领导了各种各样的使命和运动，包括道德重整运动。在他的晚年，他支持完全废除奴隶的运动，导致了这个废除奴隶制度法案的通过，为英国在1833年完全废除奴隶制度铺平的道路。也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的3天后去世。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不能否认的事情呢，就是说基督徒政治家他能够对社会进步起到特殊的巨大的作用。而同样不能否认的事情就是说，基督徒政治家的人数在基督徒总人数当中是极少数，而且都有一些特殊的恩赐、机遇、经历，有神特殊的带领。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神特殊的带领去重振改革政治、去改良社会，那基本上可以说此路不通。有句话说得好，政治是肮脏的生意。那么那些政客，即使是怀着良好动机的人，他也有被权力交易的体制腐化改变的危险。在这个政界的尤其是高层的人士，那受到那些希望在推进自己历程的努力当中获得支持的人的青睐。那么在金钱和权力集中的地方，贪婪和贪心就在附近。那么这对于想参与世俗政治体系的基督徒来讲，又存在着巨大的危险。那最怕的是什么呢？基督徒参政者在上位获取权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讨好群众或者抵受不住他们的压力，就失去了原有的符合圣洁的立场。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想赢得选举，那佛教寺庙你要不要去拜一拜啊？想争取佛教徒的支持啊？那印度的 印度庙，印度这个教的那个庙，你要不要去拜一拜呢？那天主教堂也要去，对吧？那么这个穆斯林的那个清真寺，你要不要去拜一拜呢？那这样的话，你这不是是不是在得罪神呢？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由于这种竞选的这种压力，就把你原来的良好的立场和你的信仰慢慢的在侵蚀，这个危险，这个比较难把握。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神给了你这方面的感动，而且赐给你特殊的机遇和恩赐，那么带你进入正界，那么你也有很坚固的信仰，那你就可以就顺从神的带领，你可以从这，否则就不要从这。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这个我们可以讨论。那么教会整体可不可以参政呢？那个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啊。这个康斯坦丁大帝将基督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政教合一，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理想呢？很合神的心意呢？对吧？用神的命令来改良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好呢？实际上，已经就变味了。就是当教会和属世的政治势力连在一起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变质了，然后就卷入了政治权力之争。比如说王位和战争，因为当时的这个教皇，欧洲的国王的任命要通过教皇的批准，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夺取王位的争斗和战争，还有宗教战争，比如说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之间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那么对世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那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的改良，反而以各种各样的规条严重的禁锢了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哲学等人类文明各方面的发展。举个例子，就是说大家都应该听说的布鲁诺，就是 Giordano Bruno， 他是在16世纪的一位一个人，他反对这个地心说，当时教会宣传的地心说，那么他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宇宙观宗教哲学，那么在1592年被捕入狱，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1600年2月17号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那么政教合一对社会进步的阻碍，就引起了欧洲国家的强力反抗。1905年12月9号，法国议会就通过了政教分离法，限制天主教会的特权，摆脱教会对政府的控制，这个就是现代政教分离的开端。那么在西方各国呢，就得到了普遍的推广。那么这个就表明政教合一的失败。随后呢，就引起了欧洲的世俗化，以及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极度衰落。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个庄严华美的大教堂，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我们遇到过几次弥撒，那么能够容纳成百上千人大教堂，那么只有寥寥几十个人参加，而且基本是老年人，很少有年轻人。所以呢，就说教会应当专心忠心地执行主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建立信仰。政治绝大部分的事情是属地的事情，教会没有理由去参与，圣经也没有吩咐教会参与政治。教会参与政治的结果往往是权力的腐败或者立场的妥协。天主教里面所暴露出来的那些腐败和那些个事情，确实惊心动魄，反正是代价实在很大，那教会呢是付不起这个代价。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只注意神所注意的事情，只做基督所做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神所注意什么问题呢？人的罪的问题，是个人得救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注意的就应该是罪的个人得救的问题。那么这个关注这些问题呢，就是神今天的工作，也是我们属神的人的工作。这个结果会自然影响到国家社会，影响到人类的制度。不过呢，这个间接的去影响，不是直接的去影响。那么我们的工作不应该是直接去解决国家问题，去整顿社会，去搞政治改革，去排解种族之间的纠纷。你从圣经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命令。那么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是尽力救人，人得救之后，对得救的人越多，那么许多的问题附带就可能自然解决了。那么在基督徒当中就没有了这个种族问题，比如说犹太人和希腊人的这个分别，还有贫富啊这些对立的问题都自然消失了。特别是就是说民族国家之间的大问题，你是这个主义，我是那个主义，在基督徒当中自然就解决了，消除了。在信主之后，你就和其他民族的基督徒调和在一起，对立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今天的一切问题是人出了毛病，制度坏是因为人坏，所以行不出好制度来，就是立了一些很好的制度，但是人也行不出来。很多主义也都很好，但是由于是罪人来做，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主义它能够真正的行出来。那么我认为基督徒呢是可以履行公民的责任及权利的，比如说在选举的时候去投票，这个是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呢，这个呢，不过要注意，就是说这样参与是以神的权益为考量。我们今天呢不必要去改变政体、改良社会，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地上的国成了我，一切国都成了国主基督耶稣的国，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等候神儿子的降临，也盼望在他的荣耀里面和他一同掌权。那么神的国在性质上是属灵属天的，它不是物质的属地的，所以呢绝大部分基督徒不应该去寻求政治上的权利。那么政治呢是属撒旦这个世界系统的一部分。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那我们这些信徒呢，已经从撒旦的黑暗的国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那基督徒呢，不应该沦为政治事务的牺牲品，应该随从主的榜样，单单顾到神的权益和国度。那么这两者呢，都不属这个世界。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基督徒住在地上，国籍呢在天上，所以呢应该效忠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那么什么时候地上的问题得以根治呢？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13:24-30，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以及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当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融着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个稗子呢，很可能是一种叫做毒麦的一种麦属植物，不是有毒的。抽穗之前呢，与小麦长得一个样，就是连根部呢也是就盘根错节连在一起，不好分解。所以呢，主没有要我们去消极的去薅稗子，还要我们积极的种麦子，就是说融这两样一起长，到主再来的时候，一切或假冒或假的生命都要被审判的烈火烧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审判的烈火，13:36-43。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末了，那么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呢？就是主要把一切叫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那么一切叫人跌倒的要挑出来，种族问题呢，这个是要人跌倒的也挑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国际的纷争呢，也是要叫人跌倒的也挑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国，就是基督的国，就不再有国际纠纷了。还有那些个什么叫人跌倒的社会阶级问题、主义问题，还有什么毒品问题，所有让你能够犯罪的东西、的机会都除掉了。那么到这个时候，神的国就建立在这个世界上。那凡是得救了的人，就这里的义人，因为罪得以解决了。那么所有的义人在他的国里面要发光，管制他的国就像太阳一样。那么太阳呢是无所不照的，到那个时候呢，信徒无处不在，就力量能够达到整个世界。这些呢都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打算替基督去做，那就肯定是失败了。那要到那一天的地上才能变成基督和他的圣徒的国。我们分享呢就到这里。应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看看大家有不同意见，我们可以讨论。
完了。
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吧。你说吧。
我以前呢，就
这个就是一直吃手呢，就是不去投票。后来呢，我觉得不去投票呢，我没有那种投票的经历，所以呢，我在主耶稣面前呢做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做了一次投票。那我去那个投票的时候呢，他这个都是很保密的，你要这个选谁，你画哪个圈，然后呢，他们周围的人呢，这个都应该这个保护你。但实际上呢，那我进去的时候呢，为了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呢，我倾向于保守党。然后我去投票的时候，我看见周围的那些人对我都是怒目而视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投什么票。然后我把票投完了之后，我心里就不平安。因为什么呢？因为到现在呢，这个保守党的，就是我只说加拿大哈，这个党领，这个人他本身他是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呢在宣传他国家的，我们加拿大的神，他在宣传加拿大的宪法，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宪法，他自己一丁点的这个基本的圣经的常识都没有，那个不是神，那个是个偶像。基督徒的权柄来自于基督。我特别按的那个这个 John 他分享的，就是说在神的观念里头，他是要救拔我们这些人，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呢，还是要救拔这个世界。我相信一点，就是我们要顺服基督所让我们顺服的，就是认识基督，认识至高神，认识他的法则，顺服在他那个秩序底下。这个彼得和这个保罗他们俩说的东西好像是矛盾的。彼得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他是在为荣耀神的时候这样做。这个保罗呢，他是为了神信徒受保护这个角度呢，他是说信徒呢要呢有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你不要去争辩，不要去抗争。这个是我一直我坚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加拿大这个国家算不算基督教国家，我们的首领他们算不算基督徒，我认为是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客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认为大多数都是是的。那么这个在神面前就要怎么样清洁，这个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就是我们要一头悔改。我就交通这一点。
我们来读一些圣经吧。第一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三节我们读到十八节，十三节先读到十八节。
现在我往你们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那这里主耶稣说世界，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代表什么呢？那请你再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十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了，这个世界的王是谁？撒旦。他在主的面前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请你记得主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要从这个世界上要分别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刚刚读到圣经，就像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 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六节啊，读出三十六节。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好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但是主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主的国是属于什么呢？那你都读路加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
法利赛人问神的
国，到二十一节哈，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哎，原文是中间，这个是神的国是指的教会，一批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就在犹太人的中间，有一批信了主的人，比方说当时主的门徒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信主的人，这一批就是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但是都不是主的国。主的国是指的什么？这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好吧，请你注意，因为教会是神的国，所以教会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把它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啊。因此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请来读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来读第九节吧，九节要读到二十四节，好不好？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人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是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
哦，读到这里好了。那么这里看见哈，这些人也在拜父啊，那个妇人他们就说，你们说拜父要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不在，是要在里面拜父。所以今天我们的路不同，今天天主教的路跟我们不同，它是外面的。我们的路在哪里？里面。属灵的路我们是在里面。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最后读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从23节读到31节。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你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这就是主耶稣的果，好不好？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啊。他们就一同祷告啊，祷告地就震动了，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就完全不同了啊。最后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好了。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好了，今天教会的祷告也要为君王祷告，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平安的敬虔的，我们能够聚会，好吧，能够度日能够侍奉神。神的国就在教会里面，刚刚我们读了，对不对？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那就是教会。那么今天教会应该是彰显神的国，所以教会一祷告地球震动了，看到没有啊？他们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一祷告主就管理这些事情了。因此我们今天不去游行，不去示威，不去参加其他任何的政治活动，哪一派的我们都不参加，我们就都怎么样，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求神来管理，全民在主的手里，好不好？在神的手里，神会管理这一切的。今天我们在温哥华，现在我们还可以有这个聚会，他还允许我们这样的聚会，但是这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已经没有这个聚会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就是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我们人还不多，在张老姊妹的家里，20几个人聚会，派出所就来人了，警察就来了，警察就告诉我们不能聚会，你看看好吗？把你们名字都登记下来，要把每一个名字。那一天呢，正好是请了一个人来传福音，尼陀森弟兄的一个同工来传福音，我们就有一些福音朋友同学 来了，现在要把他的名字登记下来，可怕不可怕？登记下来了，他也给你一反映，派出所反映到，你像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我那个时候读的是华西大学，我们的书记就跟我谈过，你要信耶稣，我们就不许你读书，不培养你，我们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你看怎么办？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主就感动我，我就起来说了句话，我说不登记，他要他们登记，看到没有？我就说不登记。这个派出所的一个警察就说，你是什么人啊？你敢说不登记？你负得起责任吗？我说我负一切的责任，我就是准备你把我抓去关起来吧，也不能登记他们。我说大家走，你看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哦。教会有没有权柄啊？有啊，圣灵的感动嘛，对不对？结果一个都没有登记，好不好？后来这一件事情最后在审判我的时候，当作我的一个罪行，好不好？好，幸亏没有登记，好吧？那个是一个张老姊妹的家，这个老姊妹那个时候已经就是70多岁了，好吧？我们在她家里聚会，这是主的恩典，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教会就是神的国，主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所以我们只为在位的君王祷告，可以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能够好好服侍神，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外面有什么游行啊、示威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好，我也要补充这一点。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交通没有？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结束哈，那就请。